司法部宣布重大国安事件，44名中共警察被起诉。SpaceX 发射因故障暂时取消，中共截断抖音 B 站。逃离中国，中国人偷渡美墨激增12倍。乌克兰解放扎波罗热4小镇，俄罗斯境内频遭攻打。游泳教练警告家长话，唔好为细路仔买蓝色泳衣。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7号，美国司法部宣布重大国家安全问题，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两名被告，指控他们在纽约市建立非法的秘密中共警察局，来监视骚扰美国境内批评中共政府的不同政见者，其中一人是福建同乡会第81届共同主席。据 CBS 的报道，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发声明说，美国已经逮捕并指控两名纽约居民，这两个被告人在中共公安部的指派下，曼哈顿中国城附近经营一个未申报的中共秘密警察局。检察官说，现年61岁的卢建旺和现年59岁的陈金平面临多项罪名，在没有通知美国司法部的情况下，密谋充当中共政府特工，妨碍司法等。诉讼中指出，自2015年以来，卢建旺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了针对法轮功成员进行骚扰和恐吓。2018年，他又多次行动试图迫使被中共视为逃犯的人回国。这两个人又代表中福州市安全局帮助运营警察前哨。司法部发布的文件显示，卢建旺和陈金平下午在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首次出庭，而卢建旺是福建同乡会第81届共同主席，今年3月举行就职仪式时，中共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吴晓明还到场监视。司法部说，这两名男子是在2022年帮中共打开前哨站，当联邦调查局在对秘密警察局进行搜查过程中，特工约谈了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在得知 FBI 正进行调查的消息后，删除了与中共官员的通讯记录，从而使 FBI 无法了解中共对海外警察局的全部指示。联邦检察官布雷恩皮斯在声明中说，这项起诉揭示了中共政府在纽约市中心设立秘密警察局，公然侵犯我们国家的主权。司法部国家安全部助理司法部长马修·奥尔森说，中共通过他们的公安部在纽约市建立秘密的实体，来监视和恐吓意见人士和批评中共政府的人。中共的行为违反了我们的法律，是对我们民主价值观和基本人权的侮辱，我们将坚决捍卫所有生活在我们国家的人的自由，使他们免受专制镇压的威胁。另外，司法部还提到，有44名中共警察被指控使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恐吓美国的中国不同政见者，对美国居民进行跨国镇压计划，并与一家美国电信公司的员工合作，将不同政见者从公司平台上移除。据讲有34名被告人都住在中国，他们为912特别项目工作做工作，就是要寻找并骚扰世界各地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来压制对中共政府的批评。检察官说，这个组织在推特等网站上建立了数千个虚假账户，组成了巨魔农场，并在美国境内招募特工来完成，主要是传播中共政府的宣传。另外还有10个人，其中包括6名中共公安部官员，他们被指控试图审查美国批评中共政府的人的政治和宗教言论。检察官认为，中共部署国家警察和912特别项目工作组不是作为维护法律和保护公共安全的工具，而是作为一个巨魔农场，来袭击美国行使言论自由的人。中共的唯一目的是在美国境内播下分裂。司法部还敦促那些受到中共威胁和恐吓的人勇敢站出来举报，并且指出这个不是针对中国人的，而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 美国 FBI 呢一次嘅大抓捕同起诉嘅行动，佢系全世界第一次针对住中共嘅海外警察站采取咗司法行动，喺进行打击。佢亦系第一次联邦政府机构以中共骚扰法轮功学员为由及其针对中共打手嘅形式嘅起诉。咁样嘅行动，佢系具有示范意义噶，好可能引发世界上其他嘅国家跟进嚟取缔中共嘅秘密警察站，以及针对住中共嘅跨国镇压行为，给予更为强硬嘅回击。其中多年嚟，中共针对住美国嘅法轮功学员历次合法嘅游行等活动，都有实施咗程度不等嘅骚扰同暴力攻击。咁样呢次喺起诉案件嘅理由中，特别列出卢建王骚扰法轮功学员。好显然就是对海外的华人，尤其是对那些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去配合中共的海外迫害行动的亲共人士发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在未来，凡是有类似行为的人，可能都将比照卢建王这样的案件来办理，不要为一些蝇头小利而冒毁了自己一生的风险。马斯克的 SpaceX 制造的史上最大火箭升舰，原定在当地时间17号早上9点20分在德州南部博卡奇卡的星际基地首次发射，但在发射的最后一刻紧急叫停。这次发射全球瞩目，但是中共的反应就有很大的不同。据 CNBC 报道， SpaceX 首席工程师安德森说，由于火箭超重型助推器的增压系统出现问题，所以取消了今日的试射。马斯克亦透过推特表示，一个压力阀似乎被冻住了，除非它很快开始运作，否则今日不能够发射。在另一条推文入面，马斯克说今日学到了很多，将在几日后重新试射。之前马斯克曾经发推文表示，这次发射不保证成功，但保证刺激。有报道称，这次发射成本约30亿美元，成功率是50%。据报道，星舰的运载能力超强，可以将100吨的货物送入地球轨道，还可以重复使用。这个对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来讲，用它将宇航员送到月球的计划至关重要。两年前 ,NASA 和 SpaceX 签订了近30亿美元的合约。4月17号一早，很多民众聚集到星际基地观看星舰发射。SpaceX 在火箭发射前的45分钟开始进行全球直播。在直播中， SpaceX 透露下次发射要在48个钟头之后，也就是19号星期三。马斯克亦在推特上确认了这一点。有大陆网友反映，抖音和 B 站直播将有关星舰发射的直播全部截断。这个消息很快登上微博热搜，引起网友热议。有网友说，听说抖音直播马斯克星舰首飞的全部封号，这个是什么情况？看不到人家科技强大吗？有些还说掩耳盗铃，难道不直播全世界就不知道有这件事发生吗？不承认自己落后和差距也就算了，反而不给直播，这个不是尴尬，这个是愚弄大众。可惜大众清醒得多。有人回复说，掩耳盗铃的事这几年还少吗？还好在网络发达，知道什么都比较快，大家都没那么容易被骗。本来准备带小路仔看星舰发射直播，想激发孩子努力读书，结果一阵一个全部封晒，政府的自信在哪里？自由不是免费的，而你愿意为自由付出多少代价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逃离中共高压统治，越来越多中国人宁愿给几万元攀山涉水，穿越多国边界，亦要到美国来追寻自由。从去年10月至今年2月，达到4271人，不要小看这个数字，这个是前一年同期的12倍。华尔街日报16号以决心逃离中国，数千人踏上漫长险路至美国南方边界为题，讲述十几名逃离中共高压统治的故事。据联合国难民署2022年中统计，全球约有116868名中国人寻求庇护，是习近平就任前2012年底15362人的近8倍。 但是今年前三个月就有3855名中国移民穿越长约96公里连接南美与中美洲的危险丛林达连隘口，而2010至2021年间只有376人。是什么原因令这些中国人铤而走险投奔美国呢？一位上海的健身教练王先生在疫情期间失业两年后，在一间 iPhone 工厂找到工作，后来因为合约问题走上街头，与警卫冲突被解雇。王先生事后被警察骚扰，他说18岁时他曾经受到不实指控而入狱六个月，所以这次他担心又被关，开始策划逃离中国。报道指出，王先生去年12月在网络上看到中国移民记录自己穿越拉美的逃亡旅程影片，就同人借了$13,000准备逃离中国。而逃亡第一个难关是离开中国，因为在中国要办护照，只有海外求学、工作或者经商才可以办到，所以王先生就在网络上买了伪造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拿到土耳其签证先顺利出国。他飞到了唯一允许中国人免签入境的厄瓜多尔，之后中国走私犯带他们到哥伦比亚，从哥伦比亚外海搭上一艘坐满人的快艇，在巴拿马上岸，然后要开始穿越达连隘口。行这条路要好多日，要徒步穿越泥泞的丛林、水深度胸口的河流和陡峭步道，途中好少有干净水源，而且蚊虫肆虐，部分路段甚至弥漫腐臭味，千辛万苦最后先抵达墨西哥。王先生买了车票坐车去美国边境，但是途中被警方拦截，他被关了10日。获释之后，他和另外三名中国人一起买了两架电车，打算穿越由墨西哥死亡公路之称的101号公路。四人途中又遇到流民的车，差点被捉走，庆幸顺利逃脱。最后一名当地华人帮助他们，他们先到了美国边界，他们越过边界墙向德州边境警察自首，王先生申请庇护，目前等待四月底出席移民法庭听证会。王先生花了近两个月，估计用了7000至10000美金走私、交通及住宿等费用。如果想选择比较直接或安全的路线，就要花费高达$60,000以上。他说虽然路途险峻，还是有很多人冒险逃出中国。他说如果有任何其他方式，谁会愿意离家人而去？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3月间从哥伦比亚跨越达连隘口丛林地带到巴拿马境内的偷渡客入面，以国籍区分，中国人数排名第四。俄乌战况陷入胶着，而近日乌克兰军队取得重大战果，显示连续解放了扎波罗热东南四个小镇，又疑似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发动反击，这个可算是大逆转。据台媒 New Talk 的报道说，推特用户 Alice 陈17号发文表示，乌军连续解放扎波罗热东南四个小镇，他还补充乌克兰军队同时解放了第涅伯河附近的洛布科夫。陈指出，国际战争研究所分析，俄军目前伤亡惨重，再亦不能够同步进行多个大型进攻行动，而资源捉襟见肘，令俄军无法同时攻打各个城市。但为应对乌克兰军队反攻，俄军亦做了相对应的准备，俄军精锐部队正在战线后方30公里备战。Alex 发文说，欧盟情报认为乌军最现实可行的目标是向前推进30公里，而俄军亦已经准备好这一点。俄军远东西伯利亚精锐部队以抵达最前线后方30公里位置待命。他还强调，军事专家分析，俄军防线虽然规模很大，譬如在梅利托波尔就有120公里长三重防线，但并不完善，缺乏足够沟通，要想让防线发挥作用，必须配备足够部队和火力，尤其是足够的炮弹和地雷，所以俄军要守住防线，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除此之外， New Talk 报道说， 乌军开始对俄军目标精准打击，有消息指出乌克兰无人机攻击比尔哥罗德地区的变电厂，造成城市部分区域停电。而比尔哥罗德的州长格拉德科夫亦在电报频道上表示，民用建筑物发生两宗火情，在过去几个月内，比尔哥罗德与俄罗斯边境其他地区多次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但消息来源没有得到进一步官方证实。美国的婴儿游泳教练斯卡纳蒂 Nikki Scannity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影片，敦促家长不要给小孩子穿蓝色泳衣。为什么呢？这位妈妈拍到她的女儿穿着蓝色泳衣游泳的过程，她说自己的女儿平时不穿这个颜色的泳衣，她就是想做一个测试，看看穿蓝色泳衣有什么不同，给父母做参考。影片中显示她的女儿沿着游泳池游泳，然后躲在水下面。 Scannity 说看看在水下面想见到她有多困难，而且这个还只是在平静的水面上，还不是跟一大班小孩子一起玩耍，很多人在一起玩，水花四处飞溅，更难发现。他说无论在家游泳池定是在泳姿的海滩上，甚至在阳光下看，穿上蓝色泳衣都很难被发现。这位妈妈在影片中建议不要给小孩子买蓝色泳衣，要为小孩子买鲜艳颜色的泳衣，例如红色。他的影片观看量有510多万次，很多家长说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蓝色泳衣会有这些隐患。其实很多救生员他们亦同意 Scannity 的说法，其中一位救生员就说这个绝对是正确的，任何深浅不一的蓝色都很难见到，一般来说任何柔和的浅色都是。还有一名救生员亦留言说，小孩子穿鲜艳明亮的颜色绝对对他们有帮助，特别是在游泳池或者海边，真的能够防止风险。其实我亦都想多谢这位细心的妈妈，因为她的爱心提醒真的很有用。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都要去海边度假，我们亦会将这个建议分享给大家，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隐患。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